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本嚟呢一集节目咧就喺上一期做噶，就系要对2022年嘅一个展望嚟嘅。咁啊，因为上一期嘅节目咧就因为立场新闻嘅事情啦，咁我哋就改喺今期咧就讲下呢一个2022年嘅呢个展望噶。喺2021年咧系发生咗好多事噶。咁2022年咧，中共将何去何从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下。
今年是新年的第一次跟大家做节目啦，希望大家新年都是平安、啊、身体健康愉快，心情愉快。就我们都希望2022年比2021年好啦、啊、但是譬如在中国大陆来讲，可能他们在2022年面对的困境仍然是非常之大，而且可能是更大的。我们都知道，即整个中共的政权呢，它是建立在几样东西之上的。第一个就是它跟世界的关系，它的钱都是因为跟世界做生意，它拿回来的，它跟世界的关系很重要，这个也是它达到它们自己的统治世界梦想的一条路来的。但现在这条路已经是封死了。第二样对它们政权很重要的当然就是经济啦，是因为中共有钱，所以國內的人士是很多時候很多的不好的事，或者是很大的痛苦，他們願意去忍受，因為生活越來越好，似乎在過去這個改革開放裡面，他們覺得這個國家是越來越走上一個好的道路上，所以自己有什麼的艱難就忍一忍他了。所以經濟是他的合法性的來源，這個政權合法性的來源。第三呢，就是疫情的控制了。疫情的控制呢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或者我们真可以讲一讲，跟经济有关系，跟民生有关系，跟人怎样对共产党的看法也都有关系。如果这几样东西他都搞得定的话，就可以说这个中共他虽然是很多东西倒行逆施，但是呢会是比较是安稳地去度过。你看我们习近平以前胡锦涛、江泽民，他们一直都 是这样去度过的。但是去到習近平，特別呢近呢兩年情況就唔係幾一樣啦。咁所以我哋就睇佢嘅合法性就喺呢幾樣嘢裏邊。今日我哋就就住呢幾樣嘢嚟分析一下2022究竟會係點，或者我哋講2022之前一定要都要講翻下2021甚至2020，咁樣至有啲對比。就疫情嚟講咧，最大件事當然係西安啦。西安咧就係12月23日封城到而家。咁我哋睇視頻啊，聽到嘢就話一塌糊塗，好多人咧就趕唔切買嘢，食物啊乜都唔趕唔切。咁去到超級市場已經搶曬，搶曬，而家又唔准出屋，咁就變咗有啲人直情係餓到喺個網站度，喺個微博度喺度求救。咁就好多人就差唔多係彈盡糧絕。亦都有好多嘅，譬如話孕婦啊，咁佢哋有求救嘅消息出嚟，因為今日就係佢哋嘅生產期㗎啦，但係咧就醫生唔肯接佢，因為嚟自高風險區，即係種種嘅情況都有。
黨喺度而家宣傳緊三胎喎，咁佢要生嘅話咧，咁你唔俾佢生嘅話，呢個犯法嘅喎，應該完全係違背咗黨嘅意志喎。
咁就聽講解放軍咧已經進駐呢個西安醫院，而呢個醫療隊咧，這個解放軍裏面的醫療隊呢就曾經是進駐過這個武漢火神山醫院的，情況是相當的惡劣的。咁就大家俾人哋感覺就係兩年前嘅武漢，你話嗰陣時你冇經驗就話啫。咁但係而家你西安，你係經過佢嗰陣時係2020年嘅1月20幾號，1月20號只係通知大家佢哋有疫情嘅。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應該係2020年嘅1月23號啦，係宣布封城嘅。
咁你算兩年啦，但係一啲都好似冇改進，就今日仍然係一般人喺度付慘重嘅代價嚇，佢哋嘅生命啊，佢哋嘅民生啊，佢哋嘅生計啊，全部受曬影響。
成日都講緊噶啦，中共根本唔會理民眾嘅死活噶嘛，佢自己只要搞得掂就得噶啦。至於其他嘅民眾點樣嘅話咧，基本上係唔理噶嚇，唯一嘅目標就係清零，其他嘅咧一概不理。这个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特色了。
就西安这件事，大家就有几样东西都是问的。第一个就是说，你今次为什么要封城呢？其实你看他的个案并不是那么多的， 同我哋喺西方嘅嗰個比，簡直係小巫見大巫。係你係因為係嗰個鼠疫叫做出血熱，究竟係呢一樣嘢，抑或係呢個肺炎咧？係究竟咩嘢咧？完全係冇人知道，大家只能夠猜，一啲都冇透明度。呢、這個亦都令到西方係好擔心嘅。表面上冇人講乜嘢，但係其實個個都喺度睇住，係咪又嚟啊？沙士之後就係呢一個武漢肺炎，而家嚟講又話咩出血熱，又咩鼠疫，真係嚇都嚇死人啊！個個都驚。第二個咧就係頭先所講嘅，佢處理嘅方式係一塌糊塗，搞到啲人連食都冇，即係乜嘢都係配唔上嘅，好似俾人感覺又係簡單粗暴咁作咗一個咁樣嘅決定，咁由得你啲民眾咧自己去掙扎求存。點解會係得百幾二百個 cases 要封城，亦都冇解釋。傳出嚟嘅消息其實對中共嗰個形象個打擊咧係非常之大，特別而家東澳仲有過幾個禮拜就係東澳噶啦嚇，你哋咁樣處理一個咁樣疫情，即係對中共特別佢一直話佢自己係2020年一直到而家都話佢哋自己嘅方式係最好嘅，比全球嘅處理方式都好嘅。誒點樣去嚴控疫情，點樣清零？但而家喺西安就呢件事嚟講就穿曬煲啦。一啲都冇比其他人好，而且係比其他人感覺佢哋係好恐怖，不顧人民嘅死活，唔顧民生，做法簡單粗暴，冇計劃。咁咧，仲有一樣嘢就係，當然佢哋亦都係冇人需要負責啦。
唔係話有啲官員問責落台嘅咩？
咁你可以話唔係喎，佢捉咗26個官員，罰咗呢26個官員。啊，呢26個官員都係好低級嘅，佢哋冇可能係作一個封城嘅決定。中下階層的官員，他們見到自己的同僚被人罰，那他們會有什麼反應呢？他會搏命地再去控制咯，人家要罰我，我就搏命地去控制一般的民眾，是吧？在他家門口打釘啊，不准他出來啊，用一些極度暴力的方式去控制民眾，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再一個呢，就是當然西安是一個很大的城市，1300萬人，他還是比這個武漢多了200萬人的，它是半導體的一個很重要的生產重鎮來的，新能源汽車、新能源產業、都是一個龍頭重鎮來的。那今次這樣封城當然是會影響啦，三星就在那裡了，而這個大陸的民營汽車，它是叫做比亞迪，是一間很大的廠來的，都是在那裡的，當然會影響啦。不過嚟講，我就覺得即係中共已經顧唔到咁多嘢啦嚇。不過我總括嚟講就話，西安今次嘅情況打破曬中共一直話自己嘅道路正確、封城正確、控制疫情比人哋好嘅呢一個神話打破曬，大家睇得清楚楚，一啲都冇準備步，同兩年前係一模一樣。
點解中共仲要係一意孤行啦嚇？
這個嚴厲的封城其實就是當初就他以為成功，但現在越看越像一個陷阱。2020年那一年呢，中共的確都是挺威風的，他是即極力地控制，然後呢他因為有了所有的口罩和防護服，當時來說連美國都要去求他，美國要求他給他放行一些防護服口罩，全球都要向佢即係買。佢嗰陣時就係進行佢嘅所謂嘅口罩外交啦，大家記唔記得啊？但係咧，到咗2021年嘅情況就唔一樣。2021年嘅開始嘅時候，美國首先有疫苗啦，大量咁樣同好多嘅自己民眾接種，全世界疫苗開始好普及啦。咁咧就喺度不停咁一路學，即係喺度衡量係咪用疫苗係咪一個最好嘅方法？當然。西方亦都係，亦都有好多嘅教訓啦，係嘛？而家你睇到疫苗，佢係要不停止打至冇事啊，即係會比較好啲咁多。但你乜都好啦，西方係好謙虛嘅喺呢件事上學，即係各國政府，你話佢哋啱唔啱都係另外一回事。佢哋係好努力咁樣想去喺整件事裏邊學習點樣去同呢一個疫苗去對抗。最後佢哋決定係要同呢個疫苗共存，因為佢哋睇到如果唔同佢共存嘅話，他們的經濟會受到很慘痛的打擊，而這種打擊是還原不回的了，即是人的精神健康甚至身體健康都會受到很大很大的壓力，那個醫療團隊可能是救到人，但是救不到其他有患癌病或者是膽固醇或者是血壓高，很多很多的問題，西方不停地在學， 但中國唔係咁樣，佢係一條路，佢就行到底。去到2021嘅時候，就能夠睇得到佢已經係慢慢喺個控制疫情方面佢輸啦。佢自己嘅所謂嘅粗暴嘅零容忍嘅方式，已經係將自己放喺一個泥潭裏邊啦。佢出唔到嚟，佢已經開始係咁樣，佢出唔到嚟，因為中國係唔會認輸嘅。我覺得佢有意無意，亦都用呢種方法喺希望喺20大之前咧，係控制社會上整嘅局面。最好將你啲人日日韞喺屋企，乜事都冇啊，乜嘢都由我控制。佢嘅着眼點同西方唔一樣，西方就係醫學上嘅、科學嘅，然後係着眼係去控制疫情、救人嘅。但係中共佢係意識形態嘅，佢係政權嘅，佢係不理人民嘅死活同埋民生同埋經濟嘅。所以大家嘅起點係唔一樣。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當然。即係中國人首先要付出好大嘅代價，因為辛苦嘅最終就係中國人。但係中國本身佢而家嚟講係最缺錢嘅時候，經濟係好重要嘅時候，佢都付代價。好簡單，服務業就冇辦法復甦啦。啊，即係我哋都好清楚知道，你即係曾經我哋 lockdown 嗰陣時係到乜嘢嘅境況啊？喺西方都一樣，但係而家慢慢嚟講就放鬆咗好多啦。製造業亦都係面臨好大嘅影響啊！佢經濟方面，佢中共係付緊代價嘅。
咁你啱先講到咗話咁樣嘅做法咧，影響咗經濟啦。不如講下中共嘅經濟咧。
咁啊，講到呢一度咧，我哋又即係講一講中共嘅經濟啦。2020年嗰陣時咧，因為全世界真係好混亂當中啦，所有主要嘅國家嘅 GDP 都即係全部一瀉千里啊，個個都唔掂。而中共咧，2020年嘅時候，佢係全球，佢話自己啦，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有正增長嘅一個國家。嗱，中共嘅數據，所有數據都係有水分嘅，即係可以話唔可以信曬。但係佢當時嚟講，佢攞出嚟嘅數據，佢就可以咁話啦，我係唯一增長嘅。但係到到2021年嘅秋季，就有好大嘅逆轉。2021年嘅第一季，仍然佢哋嘅增速好高。係18.3%，第二季係7.9%，嗰時人啲人已經覺得唔妥啦，一跌就跌咗差唔多9%，到第三季咧就跌到4.幾%，咁第三季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啦，譬如話呢個汽車佢冇呢個芯片啦，同埋限電啦嚇，大家我諗都係幾有新啦，限電啦，咁咧呢個疫情咧就係零星咁喺各地度爆發啦，從來都冇斷過嘅。咁河南咧有水災啦，嚇，所以即係好多嘅因素，即係俾人俾佢嘅增長係造成好大嘅衝擊。咁就係從18.幾%第一季就降落到4.幾%，全世界對呢啲嘢都好敏感嘅，馬上就覺得中共走向衰落，即係你整個經濟係咁樣跌。咁所以就喺12月嘅時候。呢、這個世界銀行已經調咗中共嘅經濟增長嘅預期，高盛咧就將2022年 GDP 中共嘅增長從以前嘅預測降到去5.2%，同埋同時話中共2021年第四季嘅增長咧會由4.幾%跌到3%，嗱呢個就高盛同埋世界銀行對佢嘅預測。咁佢哋自己都認喎，完全係認喎，因為中共社科院喺12月初咧都出咗佢哋嘅藍皮書啦，經濟藍皮書講咗2022年咧全中國嘅經濟增長只有5.3%。咁有啲人話5.3%都唔錯啊，幾好啊，但係講俾你聽，5.3% 係連佢哋要去俾佢哋嘅債務嘅利息都唔夠，5.3% 係絕對冇辦法即係提供創造出。足夠的就業機會俾佢哋大學生嘅，所以5.3% 喺其他嘅國家嚟講，我覺得好高，但係喺中國嚟講係一個好差好差嘅數字嚟嘅。咁你即係中國面對咩嘅經濟嘅問題啦？我諗住今次我講嘢冇人唔知嘅，不過我就將所有嘅資料綜合起嚟，等大家有個比較即係大嘅 picture。咁第一個當然就係房地產泡沫啦。即係呢個恒大啊，係嘛？而家跟住除咗恒大之外，仲有其他啦，跟住慢慢嚟啦。咁恒大冧曬，佢爭人嘅聽講有10,000億咁多嚇。我哋冇人知道恒大究竟爭幾多，但係預計係10,000億，大概係咁嘅數字。咁佢同好多銀行借好多錢㗎嘛。 你咁樣你還唔到，金融就唔掂噶啦，係嘛？你銀行就唔掂啦。咁啊，地方嘅收入主要係靠賣地啊，靠攞你哋嘅地税啊，啊靠你哋房屋賣房屋嘅時候，佢中間抽税。你而家恒大唔掂嘅話，金銀行唔掂，地方政府唔掂，跟住就失業就大潮就嚟啦，好多人就失業啦。就係房地產本身上下游都好多人。再加上地方政府又不掂，金融又不掂，裁员啊、减薪啊，乜都嚟。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能源危机啦，就系冇煤冇电，就系冇生产。咁冇煤冇电嘅原因，我哋曾经有一期系讲过啦，我呢度都唔再讲啦。佢种种嘅原因导致佢呢种情况，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要减呢个碳嘅排放。但呢个只不过系讲出嚟表面嘅原因，讲出嚟好听，佢下低嚟讲有好多其他嘅原因。第三個咧就係產業鏈外移啦，咁呢個產業鏈外移大家都知噶啦，已經其實都唔係2021年嘅事，已經幾年噶啦，咁就慢慢啲工廠走啦，啲人就失業啦，嚇好簡單。第四個咧就係自殘，自己殘殺自己，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從螞蟻啊到滴滴出行啊咁樣，佢就不停咁樣啊喺呢個科技啊、金融、遊戲啊、娛樂啊、教育培訓啊、房地產行業啊。大量咁樣去改變以前嘅方式，或者將我哋直情咧就係消滅咗，咁就造成咗好多嘅又係呢個失業人口好多啦。咁呢個係屬於自殘嘅，就唔同即係佢如果佢可以唔係咁做嘅啊，但係即係習近平嚟講，亦都係意識形態啦嚇，佢要走翻去即係毛澤東嗰條路，佢唔要走鄧小平改革開放嗰條路。佢而家已經算俾你客氣啦，遲啲如果佢真係極端啲，佢走翻去供應嗰條路，大家係供應社嚇，大家走嗰條國，除咗國富民退之外，佢仲要走翻去供應嗰條路，知會唔會做得成咧嚇？咁就唔知啦，睇佢啲政敵會唔會俾佢咁做啦。而家係走鄧小平條路或者走毛澤東條路，係一個好大嘅路線鬥爭嚟嘅，係佢哋內鬥嘅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源頭嚟嘅。咁咧就第四樣就當然就係通貨膨脹啦，冇錢啦，咪印銀紙咯，印咗銀紙咁，讓物價就啲銀紙唔值錢，物價就高漲啦嚇。第六個咧就係喺國外嘅投資而家停曬嘅啦，大家都知道即係美國而家有以前嚟講中共喺美國上市，華爾街啲人幫中共好犀利，佢哋係唔需要好似其他公司咁樣有財務嘅每年嘅核數嘅，唔需要嘅。是中共的企業不用的，現在不是，美國現在要改，所以這條路走不通了。華爾街曾經幫過中共賺到大錢的，現在都賺不到了。但是這個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習近平對這些這樣的私企是非常不放心的，他下令要他們回去中國，很多就不回中國就去了香港上市，這些就會是很影響中共的外匯。咁另外外匯嘅即係嗰個儲蓄，亦都係直線咁樣下降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經濟問題嚟嘅。冇咩亮點可以話，2021年完全冇亮點。但唯一一個亮點咧，就係佢反而喺2021年嘅嗰個外銷啊，係增加咗好多。大家都知道佢係中共經濟係三頭馬車，一個就是消費，一個投資，一個出口啦。出口本來咧就係而家有已經有咁多嘅即係供應鏈離開，佢本來出口唔應該蓬勃嘅。但係因為2020年甚至2021年咧，好多嘅東南亞國家即係已經喺度分緊中國工廠一部分嘅嗰啲東南亞國家，譬如話越南啊、印度啊，好多嘅疫情即係嚴重到不得了。所以啲人冇辦法，好多國家冇辦法，歐美啲國家冇辦法，只好將啲訂單又訂翻去中共嗰度，去訂翻去中國。所以根據佢自己話咧嚇，九月份嘅出口額咧係同比增長28.1%，即係達到去3057億美金咁多。呢係佢哋嘅數字啦。但係呢個的的確確係一個亮點嚟，2021年嘅亮點嚟嘅。咁但係，當疫情喺譬如越南嘅疫情、菲律賓疫情、大馬嘅疫情、印度疫情，佢哋係控制咗，咁佢哋工廠能夠又再接單嘅時候，即係中共又會將呢啲單輸曬㗎啦，因為啲人本來就已經唔係俾中國做，俾中國做嗰個成本係高好多嘅，佢啲人工係高好多嘅，咁但係即係冇辦法啦嚇， 呢個疫情咁嚴重，如果疫情係控制得到，喺呢啲嘅供應鏈嘅國家控制得到嘅話咧，出口訂單咧喺中國會再次流失嘅，就係咁樣啦。咁啊，中共去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啦？嚇，譬如房地產而家崩盤啦，咁點搞咧？始終都要有人要埋單係嘛？咁有即係有啲專家就話佢多數都會係再印銀紙噶啦。咁呢啲債務就用印銀紙呢種方法就將佢擺平噶啦。但係你即係你嘅將呢個印銀紙將啲債務危機表面上解決咗，但因為你印咗銀紙，所以到最後咧就係中國啲人中國老百姓咧佢要埋單，因為樣都貴晒，係嘛？你印銀紙嘅情況就係通貨膨脹，跟住樣都貴晒。咁所以又係中國老百姓埋單嘅。咁你好多公務員咧，因為即係呢個地方政府頭先所講冇乜税收啦，所以就減薪。減薪係2021年嘅事，而家已經聽到咗，即係不止係減薪，而且係唔再招募。我嘅預測係喺2022年咧，好多人咧呢啲公務員會炒魷，會下崗，乜都好啦嚇。總之唔會淨係只喺減薪嗰度，呢個係中共解決佢哋第一個問題嘅方法。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所謂嘅能源啦，佢缺乏能源，缺乏碳又好，缺乏電又好嚇，缺乏乜都好啦。之前佢用嘅方式咧，就係所謂嘅運動式減碳，將佢當一個政治嘅任務嚟做嘅。佢個方式係好激烈嘅，搞咧就係一刀切。一刀切嘅意思即係話一下就減落去，就乜都唔理，佢唔會理任何嘢。所以好多嘅地方，好多工廠。電方啦嚇，好多企業咧係一個禮拜淨係開3日嘅啫，就停4日，有啲仲開2日停5日添。咁所以呢個工業生產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咁中共會唔會有方法去解決咧？我就覺得中共佢如果呢個係一個意識形態嘅嘢，係習近平好想好想真係達到2030年碳達峰、2060年嘅碳中和。如果佢真係好想達到呢樣嘢，因為呢一樣嘢係能夠將佢同世界再連結嘅一樣嘢，同世界都冇嘢傾噶啦。係呢一樣嘢，仲有人聽下佢，咁咧佢係唔會縮手嘅，因為習近平注重嘅佢唔係經濟，佢唔係真係咁介意經濟冧晒，佢好介意，好介意係佢自己啲嘢啊。譬如佢認為呢樣嘢係可以令到佢同阿拜登仲有話講嘅，佢可能就會走呢條路。咁所以就係我哋就睇啦，仲有好多嘅情況，譬如話。即係佢愿唔願意再向澳洲咁嘅國家輸入煤炭啊，種種種種會係有影響啦。咁又會唔會有啲太子黨又霸住呢啲咁嘅電業，係同阿習近平喺度拗頸？我係就唔放電出嚟嚇，我就係唔放電出嚟，因為你個價錢冇調整到，係咪會有呢咁嘅情況？唔清楚。但係我就覺得呢一個能源嚟講，對中共嚟講，亦都係好大好大嘅問題。2022年睇唔到有咩解決嘅實際嘅發展，目前嚟講睇唔到任何發展。第三個咧就係呢啲產業鏈離開中國啦，呢啲就一去唔會翻嚟噶啦。要一個產業喺中國建立，係需要10幾20年嘅時間接到一個穩定嘅情況。佢要離開中國係經過好詳細嘅考慮，走咗就唔會再翻嚟噶啦。所以事情就係咁樣噶啦，以後嘅訂單冇咗就係冇咗噶啦。咁第四個咧就係即係佢將啲民企而家就差唔多全部都殺得七七八八啦。就聽講11個月裏邊咧，佢就係消滅咗係490幾個大嘅企業，都係民企嚟嘅。咁呢個國進民退都係佢嘅頭先所講嘅係一個意識形態，係佢個路線嘅嘢，所以都唔會有翻生噶啦。唔會話今日我要你落嚟，我將阿里巴巴變成呢個國企，然後我聽日我將你變翻民企，係冇可能。有啲嘢毀壞咗，你要再將佢還原，係需要好多時間。有啲仲係冇可能嘅添，完完全全毀壞咗就係毀壞咗。中共喺呢一個即係製造銀紙方面咧，佢除咗就印銀紙都係前一排降準啦，降準就聽講咧就係多咗10000幾億嘅人民幣出嚟。但係我相信呢10000幾億人民幣亦都好快脆就用光，咁債就係債啦，係嘛？你係用呢個方式嗰、那個方式，始終呢個債你都係要還嘅，所以我亦都睇唔到 即係呢個 inflation 呢個所謂嘅通貨膨脹係有啲乜嘢可以解決嘅，而呢個通貨膨脹亦都唔係中國嘅問題，而家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嚟嘅。咁第六個就係海外嘅，頭先講咗嘅就係外匯儲備嘅問題。啱講咗中國嘅出口咧，雖然增長強勁嚇，即係2021年係唯一嘅亮點，但係根據呢個明居正教授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佢講到咧，佢話外匯儲備雖然出口好強勁，但係外匯儲備冇增加喎。點解咁奇怪㗎？係嘛？你出口強勁，你係賺美金㗎嘛？你賺得美金就係會喺呢個外匯儲備裏邊顯現出嚟㗎嘛？但係冇增加，明教授就話好可能咧就有好多資金係外逃。攞到錢就走嗰啲人，另外一啲咧就可能外資咧持續撤資，外資走嘅時候佢要將佢賺嘅錢帶走噶嘛，係從呢個外匯裏邊攞出嚟噶嘛，或者咧就第三樣可能性就係中共好多人啲高官知道呢條船就嚟沉啦，所以想盡方法就轉移資金，轉移資金當然就美金啦嚇，就咁樣，所以呢啲都係即係中共要面對嘅問題啦。咁講嚟講去，問題解決唔到，我係啱開始時已經講咗噶啦，就話習近平佢會面對好大嘅黨內嘅挑戰。前一兩集咧，我哋都前兩三集啦，我哋講得好清楚，佢喺路線鬥爭裏邊出現過，發生過啲咩事。但係最近呢幾日咧，係聽到攞到啲消息咧，就已經入到去軍隊裏邊。軍隊裏面是很不穩的，軍隊裏面有一些習近平控制不到的因素，亦都打破了很多人的神話，說習近平在軍隊裏面已經掌握了他所有的即勢力，他要的東西全部拿到。
你說這件事很大件事來的，可不可以證實到
了？那怎樣去證明呢？當中的有些細節今天太長，我不想說得太多細節，但是中共的軍部過去幾天就出了一篇文章，裏面就很清楚就說有些個別的黨員幹部對國不關心啦，對政治要求、政治規矩、政治紀律不上心啦，對各種的政治危害不上心啦，就是、對貫徹黨中央的大政方針不上心啦，這些全部都不上心的喎，那即是什麼意思啊？即其實只是說即是軍隊裏面軍心散緩，這個說得輕的，如果講得重的就是對習近平的忠誠出現了問題，中國軍部自己寫出來的，所以如果軍隊都不行的話，習近平他還有掌握到什麼實實在在的權力呢？在2022年我們就會看得到這方面會有很大，我覺得會有很大的動作，因為習近平他的權力不是到二十大開會的時候只是去完全認定的，之前他要搞定所有的有關的勢力，特別是軍隊，他搞不定的話就會出大問題的了。所以這些都是我覺得都是2022年中共要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不是2022年或者2021年產生的，但有些的確是2021年，剛才我說了有幾樣東西是2021年才出現的，譬如話殺民企啊，2021年至出現嘅，即係仲有就係嗰個權鬥嘅已經去到表面化，亦都係2021年至出現嘅。咁2022年係21年嘅延續，咁我哋就睇睇仲有啲乜嘢我哋仲未睇得好清楚㗎啦。
今日路橋咧同我哋回顧咗一下2021年同埋2022年嘅展望嘅，咁我哋接住落嚟喺今年2022年啦，見證一下阿路桥嘅呢啲愿景咧，有几多系实现咗噶吓？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